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表示，20年前好多人相信加入世贸组织将会能够为中国带来改革和进步，但时至今日，这个愿望已经破灭。佩洛西说，显而易见的是，将贸易和人权脱钩并不能够改善我们的贸易关系。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星期二召开本届国会最后一场公开听证会，邀请专家学者回顾探索中国过去20多年来的人权状况。曾经多次为中国人权问题发声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特地到场发言。佩洛西说，这个委员会成立时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即将卸任议长职位的佩洛西又说，在2000年，他在国会众议院院会敦促他的同事阻止被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我们不应该将交易置于离任之前，因为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美国有道德责任将我们的贸易关系和人权问题联系一起。他又强调，我们不能够为了中国的经济机会而摒弃人权，时至今日，我们对中国人权的担忧依然深刻而且强烈。中国在2001年11月10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在加入世贸之前一年，美国国会透过立法在2000年10月成立了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根据法规，这个独立委员会的法律职能是监察中国法治发展和人权，并且在每年向美国总统和国会提交一份年度报告。和 CCC 成立时间差不多，由美国政府通过国会授权另外的一个独立委员会，叫做美中经济外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简称 USCC。 它的主要工作包括监督和调查美中之间国家安全和贸易问题。 CCC 和 USCC 两个委员会每年发布的报告被认为是美国国会白宫决定美中政策的重要指南。CCC 目前有8名参议员和9名众议员，以及5名来自总统行政部门的成员组成。从成立至今 ，CCC 已经提交了21份年度报告，累积汇整了超过10000多名中国政治犯的资料库。佩洛西在星期二听证会上说，中国针对美国有关中国晶片和相关产品实施出口管制的决定，向世贸组织提出申诉。对于中国的指控，佩洛西回应说，中国入世20年来根本就毫无意愿遵守世界贸易规则。他同时又指责，美国当时对中国加入到国际体系充满希望，给了中国一张空白支票。佩洛西回忆说，他在曾经邀请中国领导人访问美国国会时，提及到中国违反规定向美国倾销塑胶的问题。中国官员当时回答是，他们不需要遵守那些规定。佩洛西说，这个就是中国怎样去加入世贸组织的。不过，仲系有好多人认为，北京纳入国际商业机构之后，将带嚟一波嘅改革同进步。但系佩洛西话，我哋咁样做嘅结果就系美国企业同佢哋喺美国政府里面嘅支持者，仲有我哋嘅政府，都俾咗中国一张空白支票，俾大型企业从中国嘅不当行为当中繁荣发展，使到美国嘅小企业同劳工处于不利地位。随住中国经济过去20年嚟高速发展，美中战略平衡亦发生巨大变化。在今年10月，拜登政府公布了一套范围广泛的出口管控措施，其中一项措施禁止向中国提供世界任何地方使用美国工具制造的某些半导体晶片，从而扩展了华盛顿试图减慢北京的技术和军事进展的努力范围。美国目前专注于在高科技领域和中国展开竞争，并且努力联合盟友合作推动抗衡中国政策。北京政府指责美国滥用出口管制措施，对中国企业进行恶意封锁和打压。佩洛西说，中国入世之后发生的人权变化越来越差。他说，当年美中贸易逆差一年60亿美元，现在这个数字是每个礼拜高达60亿美元。但看看现在中国的人权发生了什么事呢？佩洛西说，世界亲眼目睹了这条道路注定失败。当我们重新回顾过去20年，显而易见的就是将贸易和人权脱钩并不能够改善我们的贸易关系。CCC 的现任主席来自俄勒冈州的民主党国会参议员麦克利亦表示，现在大家都认清了残酷的现实。马克里参议员说，部分人希望中国加入国际组织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人权方面的进步，但是这个希望面对残酷现实，中国当局正在利用这些机构贬低和诋毁普世权利的理念。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国会众议员苏奥奇为众议院维议事务议员团的主席，他在星期二听证会上说，中国的人权问题在入世之后不断恶化。苏奥奇说，2022年今日所有事情都不能够再差了。 他说，我们看到了在维吾尔人身上发生的事情，我们看到了西藏人身上持续发生的事情，对香港的打压，对台湾的剑拔弩张，还有其他更多事情。苏浩琪又说，我们必须要认识到，我们必须要花更多的钱购买牛仔裤和 T 恤，但并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必须要追究中国侵犯人权的责任。佩洛西在离开听证会前再次强调，不要搞错，如果我们因为经济因素而不为中国人权发声，那我们将失去为世界其他任何地方的人权发声的道德权威性。在2000年，时任众议院民主党新党鞭的佩洛西曾经出席 CCC 成立之后的第一场听证会，就中国人权议题作证发表演说。在星期二的这场听证会，是佩洛西以国会众议院议长身份最后一次参与 CCC 有关中国人权的听证会。佩洛西说，今天是他作为国会民主党领袖成员最后一次作证，但这个不会是他最后一次做中国人权发表的评论。现居美国的前中国人权律师、美国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滕彪出席同一个听证会作证，他呼吁国会议员以后邀请美国企业出席听证会，了解美国企业在中国人权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滕彪对美国国会议员说，我们应该要调查美国和全球公司在中国打压人权和对人权的很多攻击当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很多美国企业参与人权侵犯行为，包括劳工权利、他们的审查行为、监控行为，以及这些公司对中国政府进行监控和审查所提供的技术、设备和训练。滕彪听证会上点名美国科技龙头苹果公司，应该向国会解释点解中国销售的苹果手机用户的 AirDrop 的功能使用受到限制。在今年10月，在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前几日，中国首都北京出现罕见的针对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以及他政策的抗议标语，引发了中国和国际舆论广泛关注。在这场被称为四通桥抗议事件发生之后，苹果公司11月发布的 AirDrop 功能更新，在中国销售的 iPhone 的 AirDrop 被设置为默认关闭，用户无法设置对所有人长期开放，对用户只能在10分钟的时间窗口内选择接受非联络人传来的文件，10分钟之后选项就会自动关闭。而之前这项功能并没有时间限制，其他国家的苹果手机用户亦没有这一类的限制。滕彪说，苹果应该要告诉公众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收到这样的指示，以及为什么一直以来充当中国打压和审查的共谋。邀请美国企业出席国会听证讨论中国人权问题的提议，获得了星期二听证会上其他两名作证的专家学者支持。人权观察的中国部主任苏菲里查森对国会议员说，从苹果到塞麦菲世尔科技，请让他来这里作证，问问他们关于他们公司人权行动战略方面的问题。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国际安全与法律中心的高级研究员恩博登在听证会上说，我们必须要找出方法如何施加正确压力，因为私营部门本身并不是对付人权侵犯这方面的伙伴。他又说，美国企业可以发挥积极作用，他认为特别是在科技产业，我们需要加密技术以及如何用这些技术帮助异议人士。